知那姑娘向着陈天宇讲说了自己的经过，声声血是字字泪，听得陈天宇气愤填涌。再加上这知那是他最心爱之人，讲完了之后，陈天宇也是万分的感慨呀，说知那姑娘，你放心，咱们俩既然认识了，你的仇也是我的，以后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替你报仇雪恨。
是吗，公子？这么说我先要多谢你了，只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绝不会借助外人之力。再者说了，萨迦图斯那是什么人物？现在那是当地的土皇上，身边也养着很多的高人义士，咱甭说别人，就单单会使七阴掌的那位刺客，就凭你我再练上个三年五年的，也到不了人家的近前，想要报仇也是谈何容易呀、
啊！这
他这一说呀，陈天宇也感觉到了，确实别说自己这两下子本领低微，说帮人家报仇啊，只不过就是口出狂言，自己能帮得上帮不上还在两可之间呢。再看这月光之下，这支那呀，这眼中啊也满是泪水，对这陈天宇更是心存感激之意。只可惜你明天就要和你师父走了。
是啊，我明天就要和我师父下唐古拉山了，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方能有相见的机会呀、啊？
刚说到这，
就听见花园的那边了，踢踏踢踏踢踏，有人打起来了。一听这声音，知道有一个是铁拐仙，另外那是谁不知道，因为这冰川天女这冰宫啊，基本上这建筑都是透明的。虽然说这块有假山搁这挡着，但是呢，透过假山一看，对面朦朦胧胧能看着有两条人影，纵跃腾挪，其中有一个手持铁拐，舞动的跟这车轮差不了多少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铁拐仙。另外那位呀、啊，身材高大，看不清脸面，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的袈裟，在这寒光的掩映之下，跟一朵红云差不了多少啊！俩人打的正激烈呢。哎呦，这陈天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先说话，这人竟然能渡过冰川，闯入到冰宫之中，看起来这本事也是非同小可呀！这冰川天女的冰宫禁令如此的森严，怎么能容这个野人闯进来呢？哎，他们俩打的这么热闹，这没人来呀。这支那比较熟悉这宫里的道路，拉着陈天宇，俩人是左拐右转，时间不大就到了俩人动手那花园那了。仔细再一看，和这铁拐仙动手的是一位翻僧，外国和尚，长得是耀眼瞪鼻，身材高大呀，相貌是非常的凶恶，掌中使着一条冰铁九连环，一根大连环禅杖。要说他这禅杖和这铁拐仙的那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，但是比这铁拐仙却更为的凶猛，动作也快，舞动的也急，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呀，都是重家伙啊，碰到了一起就跟打铁的差不多少啊，挺烫挺烫挺烫，打的是火光四溅。再看在俩人搏斗现场的旁边，在这太湖石呢还有俩人，俩人双手合十，这搁这嘴里都是念念有词，但他说的都是尼泊尔话，陈天宇也听不太清他们说的是啥。仔细一瞅啊，认识这俩人谁呀？正是那尼泊尔武士。
这尼泊尔武士啊，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缠住这冰川天女了。这回竟然还闯入到冰宫之中。但是呢，他对这冰川天女非常尊重，可以说是奉若神明啊。就算闯进来，他也不敢胡作非为。在这嘴里头虽然念叨的是尼泊尔话，只拿在旁边给他翻译。那意思呢，就是这两名尼泊尔武士管这翻桑叫国师啊。这俩人正劝这国师呢，搁这别惹祸，千万别得罪公主。哎，公主怎么又冒出一位公主来呀？这冰川天女不是桂花生之女吗？和这尼泊尔国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呢？哎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再看这阵场子里头，俩人是越打越激烈，眨眼之间又过了三五十招。嘿，这陈天宇先说话，打了这么老半天，这么大动静，这冰川天女不但不出来，这宫中侍女怎么一个都不出现？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这那，你去赶紧叫天女姐姐来。天女姐姐若再不来，恐怕要出什么大乱子。你放心吧，天女姐姐我知道，做事非常的神奇。她现在还没出来，我觉得这其中是必有缘故。等到该出来的时候，她自然就出来了。这陈天宇这阵儿也惯着这师傅的安危啊，目不转睛盯着这场子里的战斗。这阵儿情况发生变化了，再看那个外国翻僧，狼不丁一翻身，扑通坐到地上了，双目微合，瞅这样就跟这老僧入定差不多少，把手里的这大铁禅杖缓缓的轮动，不管这铁拐先从哪个方向攻过来，他这铁禅杖就往哪个方向迎，把自己护的是风雨不透。哎，这陈天宇心说怪了，他用的这什么打法呀？你说打仗嘛，讲的是闪展腾挪，你说你坐到地上，首先你就陷入到被动的局势里头了，你这仗还怎么打呀？看起来我师父稳操胜券呢。实际上陈天宇真就想错了，这一阵儿铁拐仙也是叫苦不迭呀。这铁拐仙闯荡江湖二三十年，从来就没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对手。这红袍翻僧太厉害了啊，逼得他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伏魔杖法也都使出来了。这伏魔杖法呀，了不得啊，据说呀是当年邙山派的创教祖师独臂神尼所创，接着传给了了烟和尚，到了烟和尚这辈上又加以精研，推陈出新，又加了很多的招式，就演成了108路伏魔杖法。一仗打下去，力有千钧，这还不说呢，这杖头杖尾还能用来点穴，还能有这刀剑的路数，厉害无比。但是你想练这功夫，最最消耗内力了。这108路伏魔杖法要是说使完了，非得卧病在床静养三日不可，要不然恢复不过来。言此上铁拐仙轻易不用这招，但现在遭遇强敌，不用也不行了，被迫无奈才把这伏魔杖法施展开来呀。呵，这么一施展开是可了不得了。再看八方风雨是扑面而来，这大铁拐杖舞动带着这气流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四周围是丈山林海的一般，隐隐约约这里头还传来了一股风雷之声。但是他不管舞动的多快，那外国翻僧还是坐到地上，这大铁禅杖不紧不慢 不管你拐杖从哪个方向来，我都往外一扬的烫烫烫烫烫烫烫。你这边使的劲儿大，我这反击的力道也更大。眨眼之间，这伏魔杖法第一段36招使完了。这伏魔杖法一共分为三段，每一段36招。在第一段使完了之后，第二段跟着就出来了，一段比一段厉害，一段比一段更耗内力。看第一段舞动开来，呼呼刮风，哎，到第二段这和第一段是截然相反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拐杖落下来声息皆无，除非和对方的禅杖碰到一起，哎，这有动静，要不然这兵刃挂风这声一点没有。眨眼之间，这第二段也快使完了。哎呦，把这铁拐先累的鼻麻鬓角是热汗直淌，先说话坏了，坏了，如果说我这三段伏魔杖法都使完了，要是再打不退这翻僧，恐怕今儿个我这条命这就保不住了，这怎么办？这铁拐仙又一琢磨，你说我搁这兵工之中，我图个啥呀？我，你说我打的这么热闹，你兵工的主人冰川天女，你连面你都不露，我犯得上为你拼命吗？这大和尚到这兵工之中想干什么？和我有啥关系啊？这第三段我不使了。想到这样，这铁拐仙就想把这铁拐撤回来，完了啊！想不使啊，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，想要往回撤，哎，还撤不回来了，被对方的禅杖上发出了一股吸力，就把自己的大铁拐就给呀吸住了。迫不得已，第三段的伏魔杖法施展开来。这个阵儿，这俩人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。你看，开始以快对快，现在呀是以慢对慢，这俩人你看不出是打仗来，动作都好像事先设计好的，就跟这演戏，你看那京剧那散打跟那个差不多少，动作非常慢，一招一式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你别看慢，但是这铁拐仙这大铁拐杖每挥动一下，周身上下这骨头节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，骨节是咔吧之响啊，响如爆豆的一般。那红袍翻身鼻发鬓角，周身上下热汗腾腾。你看这情况，陈天宇就知道坏了。两个人现在不单比拼的是招式，就连这内力也缠搅到一起了，除非分出胜负，判出生死来，要不然想要把他们俩分开太困难了。瞅这意思，今儿个我师父还要够呛。这红衣翻身啊，练的是一种特殊的功夫，叫瑜伽功。这功夫据说源自于印度，到这翻身这了，要加入到西藏密宗的柔功，也是一种上乘的内家功夫。他们练这功夫啊，和这中原武林练的气功不一样。这中原武林练气功练的是经脉，练的是穴道，那他们呢也练这五脏六腑为主。这功夫深的，据说被关到这铜棺材里头，扔到这海底过三天，不吃不喝不呼吸，你再把他打捞上来，死不了。这功夫练到一定程度，据说可以不呼吸。要说能达到那种境界的，这已经就成这不坏之躯了。当然，这翻僧没达到那种境界，但就他练到目前这水平来说呀，比这铁拐仙稍微高那么一点儿。眼瞅着这铁拐仙是凶多吉少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从这旁边打过来一颗弹丸，不偏不正， 正好打到那翻僧的禅杖上。你说这一颗小小的弹丸咋那么大劲儿？当时把这翻僧的禅杖啊就给震偏了那么一点，就利用这么个机会，铁拐先这拐杖点地，咻翻身形跳出圈外。翻僧这禅杖也主地跟着也站起来了。这铁拐先一擦汗呢，累坏了啊。只见从旁边的花丛后头出来的谁呀，正是冰川天女，挨着他的是谢云真。谢云真把这铁拐仙扶到一边，铁拐仙是盘膝打坐，就跟刚才那翻僧似的，跟那五心朝天，开始啊运用真气。自己这真气亏损的太多了，必须得调和好了，要不然恐怕就要大病一场啊。而且他们俩咱们不说，这冰川天女出来之后面带着微笑，一步一步的来到那翻僧近前。一步儿那俩武士啊一看这冰川天女出来了，面带惶恐啊，忽然之间双手合十来到这冰川天女近前，扑通一声跪下了，嘴里头念念有词，说的都是尼泊尔话。瞅这意思，看他们的表情，好像啊正在求着冰川天女饶恕他们闯宫之罪。冰川天女把手一抬，好了，你们俩都起来吧，这里头没你们的事儿。俩人恭恭敬敬站起来，垂手站立在了一边。单说这红衣分僧用手一扶禅杖，朝着冰川天女施了一礼。他别人对着冰川天女毕恭毕敬，唯独他好像对这冰川天女非常的傲慢。从这怀里头啊掏出一张黄纸来，陈天宇一瞅认识，是一张诏书，这皇帝写的东西，这叫诏书。和这冰川天女说的都是尼泊尔话，陈天宇偶尔啊能听懂一两个单词，但这那比陈天宇懂得多呢。在这陈天宇的耳边呢，给这陈天宇做翻译。这支那说呀，说这翻僧管天女姐姐叫公主，让她接诏呢。这可奇怪了，这天女姐姐又是哪国的公主呢？单说这冰川天女伸手把这张诏书接过来，大略的看了这么一眼，一甩手要交还给那个翻僧。给，我已经看过了，还给你吧。
你这
这翻僧啊脸憋得通红，说的都是尼泊尔话。
弥陀佛，
公主，我皇有命，满清皇帝的金瓶绝不能让他到的拉萨，奉我超国王之命，你也要下山相助。怎么有我王的手谕你也不答应吗？他说的都是尼泊尔语言，陈天宇听的都是半懂不懂的。好在呀支那搁旁边一句一句的给他翻译。单说这冰川天女冷冷一笑，但是脸上就不是色了。冰川天女用手一指，国师，你既然已经来了，也见着我了，劳烦你给我滚下山去。再看这翻僧，这脸是由红变青，显得是非常尴尬，本来长得又凶，这人显得更是面目狰狞啊，恼羞成怒。说实话，这翻僧本来是尼泊尔的国师，那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你别说别的，就是尼泊尔国国王对他也是礼敬有加，啥时候受过这种侮辱啊？这冰川天女一撵他，把他气得这手都直哆嗦。忽然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冰川天女，
你敢让老衲滚，就连你家国王也不敢对老衲如此的无礼。
不错，国王不敢对你无礼，本宫可要把你赶下山去，你又待如何？本宫早就有誓言在先，不管是谁，谁要敢请我下山，我都要把他给赶走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老衲我监关万里，远道而来，我今儿个是见着公主了，不过老衲还不能心满意足啊。老衲时常也听人说过，说公主您的武功登峰造极，是如火纯青，已经尽得中华稀土之所长。贫僧今儿个既然来了，绝不能空手而回。你既然不愿意下你这唐古拉山，老衲也不勉强你。但愿公主能让老衲我开开眼界，在台前领教接招。说着话，把手中的大禅杖一横，金钉九连环，混铁凝钢打造的，前边这月牙跟个小簸箕差不了多少。瞅这意思，非要跟冰川天女动手不可。这冰川天女冷冷一笑：“是吗？既然说你想要在此出丑，那讲不了说不起了。本宫今天我就成全你。”说着话，一拍手，啪啪，来人呐！再看，从他身后，哧哧哧哧，飞身行跳过来九名宫中的侍女。天女姐姐，天女姐姐，姐姐，九个大姑娘都是身着白纱，个点个都是貌似天仙的一般呢。冰川天女连正眼都没看这番僧，只是用手轻轻一指：“去，你们带本宫将这野和尚撵下山去。”“
遵命，遵命。”
再看这九名宫中侍女一字排开，动作是整齐划一，事先也不知道练了多少遍了，就来到这番僧的近前，才要九女斗一凶。